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星期一，美国对很多国际游客重新开放边境，但同时亦伴随着一套新规定，比如疫苗接种要求。美国的边境限制措施最初是由川普政府在2020年初实施，后来拜登政府在今年较早的时候将限制范围扩大到更多国家，禁止来自中国、欧盟成员国、英国、南非、印度和巴西等33个国家的游客入境美国。据 CNBC 报道，航空公司报告说，前往美国的机票预订量大增，预计即使在假期高峰期到来之前，旅客人数亦会激增。机票追踪网站 Hopper 表示，自拜登政府9月宣布取消限制以来，飞往美国的国际航班搜索量增加了四倍几。星期一生效的新一轮美国入境要求规定，乘坐飞机前往美国的外国旅客在登机前要进行病毒检测。如果他们是18岁或以上，则需要出示完全接种疫苗的证明。因非必要原因从陆路或乘船进入美国的旅客亦需要出示疫苗接种证明。在重新开放空中过境的同时，美国陆地边境亦对非必要的旅行重新开放。星期一天亮之前，加拿大和墨西哥边境就开始排起长龙。在来自墨西哥和加拿大的陆地边境口岸，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将询问旅行者是不是接种过疫苗，并抽查一些文件。除了18岁以下的人可免于疫苗接种要求外，来自全国范围内疫苗接种率低于 10% 的近50个国家的非游客旅客亦有资格获得豁免。不过，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市长德鲁迪尔恨斯说，加拿大要求过境旅客花上200美元进行最后回链式反应阴性测试。很多想从加拿大省开车到密歇根的人可能因此受阻。路透社报道说，放宽入境限制亦会鼓励移民尝试来美国寻求庇护，对乔拜登总统的政府构成新的考验。路透社报道，这名官员说，由拜登总统的副国家安全顾问达利普辛格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在上个礼拜访问中确定了塞内加尔和加纳等至少10项有望发展的建案。官方持续和政府和民间领袖会谈，寻求将由G7 在今年6月推出重建更好世界计划所资助的建案。这名官员说，可能会在12月的7国集团会议上最后确定计划。这名官员还说，有一个美国政府代表团在9月在类似行程中访问厄瓜多尔、巴拿马和哥伦比亚，年底前将有另一个代表团访问亚洲，但没有指明任何具体的亚洲国家。官方先前表示，G7 的重建更好世界计划目的在2035年前填补开发中国家投资基础建设所需的40兆美元资金缺口，为中国有问题的贷款做法提供一个替代方案。这名官员说，美国将向开发中国家提供全方位的美国金融工具，包括股权、贷款担保、政治保险、补助和专业技术，以聚焦气候、卫生、数位科技和性别平权。官员告诉媒体，这一波行动寻求确定可以在明年初推出的旗舰建案。塞内加尔和加纳官员乐见美方提出和中方不同的保证，美方不会要求签订保密协议或可能导致日后扣押港口或机场的附带协议。讨论的投资案包括可能在塞内加尔为西非建立一座疫苗制造中心，加强再生能源供应，促进贷款给女性所拥有的企业，以及缩小数字鸿沟。数字鸿沟是指全球数字化进程中不同国家、地区、行业、企业、社区之间由于对信息、网络技术的拥有程度、应用程度以及创新能力的差别而造成的信息落差及贫富进一步两极分化的趋势。 美国五个大楼10月初发表的中国军队年度报告第59页中提到，中共新增一个中共军队火箭军轰炸机旅，驻扎在湖北襄阳市附近。政治客旗下的国家安全日报星期一10月8号报道说，新的商业图像和一家国际情报公司的报告显示，他们找到了一处设施所在地，非常似五个大楼报告提到的内容。报道说，国家情报公司 JANS 对10月25号拍摄的谷歌商业卫星图像进行了分析，该图像显示，在2019年和2021年之间，在襄阳以南约4英里处新建了一个导弹驻扎地。这一份报告的作者西恩·奥康纳写道，驻扎在襄阳的驻军单位不长，但该驻军可能是中共军方的664旅。664旅是一支配备 DF-31AG 的移动式洲际弹道导弹部队，以前被认为是驻扎在益阳。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年的一份报告，664旅驻扎在益阳，同河南省的第66基地有关。此外，路透社和美联社等多家媒体引述密克萨尔技术公司提供的卫星影像报道，中共军方已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新建包括美国海军航空母舰和驱逐舰在内的等比例模拟移动标靶，而似用作中共火箭军导弹部队的实弹演练。美国国防部最新发布的年度中国军力报告指出，中共军方正是加速增加核弹头的生产和部署，中方部署的核弹头到2030年有可能突破1000回。报告预测说，中共将在2027年建成可以在亚太抗衡美军的军事实力。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上个月底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对共军是高超音速武器的研发上取得的进展表示震惊。米利说，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已经是一个斯普特尼克时刻，但我认为已经非常接近。他引起我们的全面关注，斯普特尼克时刻从此就被用来比喻人们突然意识到自己受到极大的威胁和挑战，必须加倍努力迎头赶上的时刻。在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萨斯的牵头下，参议院金融委员会另外13个共和党成员星期一致函拜登总统，信中说，中共正在亚太地区抢占贸易政策的主动权，已经核准了有15个国家签署占全球经济 30% 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同时亦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而美国却仍在观望态度，这个有损美国的利益。为了重新确立在贸易政策上的领导地位，美国必须作为一个开端，和我们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伙伴就数字贸易进行谈判并制定高标准的规则。他们表示，数字贸易是一个对美国至关重要的领域，而且美国及其亚洲盟友是这一方面的创新者和领导者。美国必须在一个对其经济福祉和技术领先地位至关重要的领域寻求增长。他们在信中说，虽然数字贸易协定不能够取代一个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但它会是积极的第一步。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数字经济对美国经济的贡献每年超过$20,000,000,000，对 5% 的就业提供支持。这一些参议员说，最重要的是数字规则必须反映美国的价值观，并直接对抗中共不守规则的贸易行为，同时需要确保数据的自由流动，禁止关税和税收等歧视性措施，支持消费者保护，促进网络安全，保护人权，反对新闻审查，并阻止政府强制转让专有源代码和演算法。他们警告，在没有美国领导的情况下，新加坡和新西兰等美国的盟友正是加入和中国共产党的数字贸易协定，这个为中共提供了一个在区域经济收益上超越美国的机会。 并进一步巩固其威权互联网的治理模式。美国国务院星期一表示，对被中共拘留的中国公民记者张展的健康状况深表关切，并敦促北京当局无条件放人。公民记者张展在2020年因深入武汉实地报道中共病毒疫情而遭中共拘捕，并被判四年监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对记者说，我们一再对他任意拘留的性质及在期间遭受的虐待表示严重关切，我们再次敦促中共立即无条件释放人。星期一，张展获得人权团体无国界记者的新闻自由奖提名，以表彰他的勇气。张展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是金融学专业硕士，曾任律师，是一位基督徒，长期关注和参与维权活动，并敢于批评中共当局。2020年2月，张展亲赴中共病毒爆发地武汉，进行关于疫情的实地真实报道，随后被警方拘捕。纽约时报说，张展的报道挑战了中共政府将自己的应对疫情努力描述为出色和关怀民众的讲法。去年，他被判犯有寻衅滋事罪，这个是一个经常用来对付意见人士的模糊指控。张展被捉后拒绝认罪，并进行绝食抗议，狱方则开始对他强迫灌食。张展的哥哥张举10月30号在推特上表示，我母亲前日看完他回来，喊了好久，妈妈面容憔悴，满眼悲伤，因为张展看起来已经病入膏肓，身形完全走样。他心里似乎只有上帝和他认定的公理，其他全然不顾。他表示，张展身高达177厘米，目前体重不够40公斤，他觉得张展可能活得不耐。张举说，在即将到来的寒冷冬天，如果他没有坚定过去，我希望世界能记住他原来的样子。目前张展的家人正敦促中共当局能核准他保外就医。